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陪伴大家空中约会，和你谈情说爱的一档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周的时间过去了，那不知道说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的收获呢？心情怎么样呢？那单身的朋友有没有遇到有感觉的那个人，或者说你已经收获了爱情，或者说你已经准备要去表白，或者是要预备一个很浪漫的求婚仪式，或者是你们要准备订婚了，或者是马上就要结婚了，毕竟冬天就要到了，是吧？这个冬天来临之前，赶紧谈情说爱，赶紧的看能不能有个人，是不是暖被窝？这个说爱哈归爱，但是呢不能乱爱，是吧？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那希望呢大家听爱情麻辣烫，听哈尼 Estella 在每周天的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谈情说爱的事情，能够多多提升你们的这个恋爱的技巧。然后呢，也要反省反省，反思一下自己呢恋爱观有没有问题呢？或者说，问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是不是讨人喜欢的呢？恋爱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讲运气的哈。跟你人品好不好吧是有关系，但是那是在之后的事儿了，对不对？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情商，对吧？然后呢，在最初始的时候呢，知道，哎，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寻自己的另一半，对吧？这个渠道方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哈尼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幸福。那开始怎么开始，相当的重要。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这里是爱情麻辣烫。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官网或者是 App 来收听，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收到官网和 App 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很精彩的。这段时间很流行的，国内的，对，我们中国国内北方东北那片儿的，有两类的节目特别的受欢迎。那依然是跟谈感情有关的，一个是老年版的相亲节目，还有一个呢是年轻版的相亲节目。老年版的相亲节目呢，是有分演播室也有这个室外的采访。当下呢是流行看别人谈恋爱，对，就不是亲自谈恋爱了。现在年轻人都特别的懒，不仅呢想要不劳而获，要躺平，更想是呢就是恋爱能够找上门，丘比特撞破你家的门。把爱情送上门，上门服务，你觉得有可能吗？那你运气也太好了吧！宅在家里面没有恋爱谈啊，这个生活圈子呀，接触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那怎么办呢？人是需要情感的，对吧？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所以说，人为什么会喜欢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就有剧情的，就跟着这个剧情你的情绪也会跌宕起伏。那现在就流行这种恋爱综艺这所谓的真人秀吧，也有明星恋爱综艺，那包括呢这种素人的真人秀恋爱节目，这也满足了人类的这个窥探心理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谈恋爱的，是不是？然后呢，你就在旁边指手画脚的。有的时候也可以出谋划策，对吧？但是呢，那句话叫什么？旁观者清嘛，对不对？你看别人都看特别透彻，看自己这事儿吧，相同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你就未必能够处理得好了。话说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呢，哈尼就会把有一部分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国呢国内非常火的老年版的相亲节目。在这里边呢，也出现了几位神人。首先要登场的是一位老大爷，
起码我得靠着底儿啊，
说话就这口气，方方面面的，这一生啊永远找不了对象。
不行，
好看好看找你呢、啊，
这不到一年，
3000块钱够干啥的？
照片我都没想着。
你这接单水平吗？我要看看要不了，他找一个小一点的。
十多岁都行。
你要品没品？要品没品？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是这档节目的一小段啊。先来说说看，这位大爷呢，他要找老伴儿。那先说一下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啊，那就是呢，主持人在舞台上迎这个男嘉宾上场，男嘉宾呢进行自我介绍。那另外的五位女嘉宾呢，就是在后场啊，在另外一个演播室，在房间里面就看这个男嘉宾。如果说谁哎感觉挺有心动的感觉是吧，就可以跟主持人说我想出来跟他聊一聊。那第一环节呢，男嘉宾可以先通过这个 iPad 啊来看一看照片是吧，先看照片选有没有哪个有感觉的，他可以先选。那之后呢再由女嘉宾来选。那这个老年版的相亲节目呢，我还不太清楚啊，它的这个年纪的一个限制应该是至少是55岁以上了。我看了几期节目当中，最年轻的好像是56、58。那我们刚才听到呢，仅仅是一小段的花絮啊，就大概呢就是这一期节目当中，就关于这个大爷他怎么相亲，这里边呢非常搞笑的、非常精髓的这些花絮。这老大爷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要求之高啊，又在年龄方面有要求，要小他12岁，然后呢啊对这个外形啊好不好看、颜值也有要求。但他自个儿什么条件呢？这另外一个演播室的大妈就说了啊，感觉呢这个大爷不太会说话，好像是一个钢铁老直男，而且呢对他于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满意啊，说这工资呢是每个月3000块钱。甚至有一位大妈实在是太幽默了，她说呢看了这大爷的一番表现啊，她跟工作人员呢要求要喝水，她说她看了想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3个音频的片段呢来感受一下这位大哥啊他在这档节目当中的相亲的经历。
男嘉宾呢？你要从5位女嘉宾当中，首先选择一位上台来和您聊聊天儿。
我都不知道选谁，最起码我得靠这人啊，这人行挺好，第一印象对不对？你这样上来，
这说话就这口气，方方面面的，这一生啊永远找不了对象。
不行！
你是20多岁小伙儿啊，挑的那么大呀？正儿八百过日子就得了呗。好看好看找你啊，个不到一米，3000块钱够干啥的？
照片我都没想着，你说我还能往一起干啥？
你说你没在那边说都没看好我们，那你来干嘛来了？对不对？你问问别人看好你，再说了你也得看看自己什么样。来看看干啥来了？好事啊。
5号吧。
因为我们来吧都是出一个目的，就是来找另一半的，也需要有一种尊重。你可以看不好我们，但是呢男嘉宾你说话的方式吧让我们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密室是剩下的几位女嘉宾都生气了吗？那为什么5号女嘉宾还这么高兴呢？
不是他们给你一个机会呢，我告诉你他们那傻，我告诉你
今天哎呦我的好好来，我就接点水行吗？我要看着要吐了。
这位大爷真的是不太会说话哈、啊，当工作人员呢把这个 iPad 来给他看的时候呢，先让他过目一下啊这5位女嘉宾的照片，他一边翻一边说不行，哎呦这个眉头皱的呀。他说呢照片没相中啊，他说怎么办呢啊。在主持人的坚持之下，他就非常勉为其难的选了5号女嘉宾先登场。那在密室的另外4位女嘉宾呢，就是另外一个演播室的4位大妈啊阿姨，哎，他们呢也看了这位男嘉宾和女嘉宾的一个交流的过程。来，我们继续听。
你觉得小多少岁？
10多岁都行。
你要品没品？要德没德？
我比人家大10岁8岁的啊，我得先衰了。
啊，你想找一个小一点的？那你觉得小多少岁？
10多岁都行。
一轮以内的。
对，
那你不怕沟通上有障碍吗？
没什么障碍，你看我说话人家他挺乖的，我说你那样还得别带小三儿，他心里爱爱听。
小子，你得有心眼，
你没有心眼啊？
你得有脸，有钱的有颜值啊，有个儿啊，
一样没三人。
要你要品没品，要德没德。啊，我感觉你吧，就是有点自私。因为啥呢？你想着另一半就是照顾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照顾别人吗？
黄泉路上无老少，不是说这我岁数大我怎么就先死啊？岁数小就怎么肠胃管肺炎，那可不那回事。
这位大哥那句话把我给吓到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说不，他年纪大不代表他就先死。他说不定他找那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啊，一轮是十二岁对吧？小一轮的那个就是后老伴儿啊，比他可能还先死。你说他说这话谁敢跟他呀？那几位阿姨呢，女嘉宾要了解了这位大爷的情况，就觉得吧，他呢要个子没个子，外形身形也不好是吧，颜值也没有，钱也没有，他哪来的自信要找比自己小一轮小十二岁的后老伴儿呢？但是我们从这个男嘉宾呢，这大爷在舞台上的表现哈，他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呢是往后靠的，特别的怡然自得，特舒适，然后呢这个两只脚啊还在那不停的抖抖抖，哎呀可有节奏了，一说话就跟着抖啊。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男抖穷女抖贱呢？这样这个形象实在是不太好啊，很不雅观，让别人看了就觉得，别人看心里面不舒服，就觉得焦虑，你知道吗？所以呢有抖脚的西西宝贝或哈哈宝贝，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在这方面得特别的注意，尤其是这样呢在见新朋友啊啊相亲的这样的一种场合。因为这个音频的片段呢只是节目的花絮啊，节目的片段，那我们从女嘉宾从阿姨的话当中多少都能够了解到了，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这位大爷的印象不好，他就觉得说这位大爷呢比较自私，想要找年轻的，然后呢总想着说想让另一半呢去照顾他，就让人感觉还有点大男子主义啊。而且呢看到这个镜头上啊，他是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看起来就是好像不太好说话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人的言行啊给人的感觉就不太好，微表情也能看出很多东西。
公子是公子，存款是存款，存款那次我跟我老伴儿
你不会给第二人妻子的吧？
那是对，
我是年龄小，我也想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但是你这个经济条件我接受不了。
什么经济条件？
您是有存款吗？
嗯，有，但是公子是公子，存款是存款，存款那次我跟我老伴儿闯了。
你不是不会给第二人妻子的吗？
那是对。
所以说你的现在条件，我们只能说存款不动的话，一个月只是3000。
对。
那你怎么有实力去找比你小十二的？可能有很多小你12岁的人都认你必须得有点经济实力。
啊，我还有不出钱。
那可能100个人里边有仨。
哎，那
实力太低了。
那有我一个。
他那三个他不见得能看得上你。
对呀、啊，叔叔。
你不看不上他，看不上有看上你。
男嘉宾说的一点都不公平，你找个老伴吧，对他每天照顾你，每天为前为后的，他付出那么多，你能给他什么呢？
这个问题你好，我有安排，我不能，我也不能跟他说。
有钱没钱，我就拿这3000块钱股、啊、你说你有存款，我相信你有存款呢。你既然找老伴，你想换了，你不保我找谁呢？互相反目，没有诚意。
目前呢这位老大爷这男嘉宾啊就只是见了5号女嘉宾，那其他的四位的目前呢都还没有出场，而且看来呢他这四位啊对这位男嘉宾一点兴趣都没有，都不想出来了。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啊，讲到这个经济条件啊这大爷说呢我是有存款的，但这存款呢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第一个结婚对象老婆呢一起共同创造的财富，他说这个存款呢他是一分不能动的，看来他这爱妻啊曾经的老伴儿是去世了，所以现在就存款留给他一个人。他说存款不能动，但是呢就是目前我现有的就是这3000块一个月的工资是可以用的，但具体这3000块怎么用还没说清楚呢。可是呢这几位 大妈呢就已经是不满意了，就感觉他好像找后老伴儿还不信任对方，还防着贼似的，对吧？而且还想找个免费保姆啊。说到这个免费保姆啊，哈尼真的想和大家重点的聊一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啊，这个思维当中啊，好像女人哎当了妻子当了妈以后啊，就是必须得干家务活啊，天经地义。男人要是干家务活就好像是天大了不得的事儿了，好像就是不是他应该他做的，他帮你就是分外的事儿了啊。你说什么叫你帮我帮你，这都是一个家，对不对？这家我们应该共同付出努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个时代的女性呢非常的独立了啊，不单是精神独立，经济也独立，不结婚也能养得活自己。那他们非常的反对说啊，这种传统的思维，就觉得所谓的你要乖呀，你要听话呀，你要为家付出啊，你就该当贤妻良母，该干活啊。你除了在外边赚钱养家，对家里也要贡献以外呢，这家里活你必须得干，你不干呢就是你不够贤惠。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啊，为什么离婚呢？离婚率那么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她们就觉得说结婚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好事儿，反而觉得特别的累，完全没有自我了，没有自己的生活了。生了孩子以后呢，就是一个人自己在操心，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是这种结婚了也是像单身的生活，也是寡妇似的哈，就没有这个老公，没有丈夫，没有爸爸这几个角色的存在。所以呢，不管是当妈呀，不管是当老婆呀，他们都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憋屈，最后呢不得不离婚，就觉得说离了男人他们反而能够轻松一点。但是呢，单亲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很伟大，一个人带娃多辛苦呀，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下定那么大的决心要离婚呢？肯定就是这个男人，这个家庭让他们失去了信心嘛，对不对？到绝望了，不得不离。这个老大爷呀，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他的这个长相，小眼儿，长得属于普通吧，非常普通型，有点倒八眉，头发呢也花白了啊，那前边有点秃，对，没有完全秃。他说我的要求一点也不高啊，我就要找年轻漂亮不图钱的，最好小一轮啊，小12岁的，而这样就行了。那主持人就说了，他说这个年轻的他找你那也得图点什么是吧，大部分都会找这种经济条件好的，年龄大那就也能可以接受，对吧？那这老大爷就说了，也有那种不图钱的。那主持人就说，假设100个女生当中有3个不图钱的，那这个老大爷呢他就抢话了，他说那这3个不图钱又年轻漂亮的，那肯定其中有一个指定是我的。太自信了，迷之自信啊。这段时间不是流行怎么形容一种男人吗？就是明明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的男人，简称普信男。所以有人说，调侃说，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到老挂墙上之前都喜欢年轻漂亮的 啊，其实追求美啊，追求完美都没有错，对吧？但是呢，你也得看看自己的条件怎么样，你是否有这个魅力，对吧？各方面条件你都得权衡，而不是呢做不到却想得美。其实很多人单着呀，单那么长的原因，到大龄了就是因为太追求完美了，那自身的条件呢可能也属于不咋地，对自己也没有看清，但是呢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相当于要找公主找王子，那这样呢就把自己给耽误了。那当然了，其实现在所谓的剩男剩女啊，有很大一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就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好了啊，真不好找。你说但凡自己优秀的，肯定要找比自己还要优秀的，对吧？实在找不着，那至少门当户对是差不多的嘛，对吧？那刚才呢有一位在密室里的女嘉宾也说了啊，我年纪是算小的了啊，我也愿意找个年纪大的，但是呢就你这条件呢我也实在是看不上。后来阿姨呢继续发问说，你想找个年轻的照顾你的后老伴儿，那你能为他带来什么呢？那男嘉宾的这回答非常的迟疑啊，看这个他的微表情，那个眼神就在游离，你知道吗？不敢看任何人，然后就说啊，我是有安排的，但是我在这儿我不说，我不跟他说。他在现场不肯跟别人交流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这样呢就显得非常的不真诚，对吧？而且人家直接跟你发问了，你这么回答也显得特别不礼貌啊。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和大家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我们的情感话题是和大家来分享这段时间啊，在中国国内呢非常火爆啊，大家跟追剧似的特别喜欢的来自东北啊北方的电视台的相亲节目，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老年版，一个是青年版。那今天呢，哈尼主要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老年版的相亲。我真的觉得是除了这个调侃说是要和东北大妈学会怼人以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这些过来人，对吧？结过婚的，不管是离异的丧偶的，是吧，都有过婚姻的这些大爷大妈叔叔阿姨们，他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都是有怎样的考量呢？那我刚才呢也和大家说了啊，现在流行什么呢，就是恋爱综艺，然后呢不亲自谈恋爱了，就看别人谈恋爱啊，自己过个瘾，对吧？过个窥探瘾，也过过恋爱瘾。所以说真的听我们节目啊，大家一定有能有收获啊，尤其是这些单身的朋友。当然了，我们节目除了关心我们单身汪以外呢，也关心这些已经有婚姻的，或者说啊已经有恋爱可谈的朋友们，对吧？啊，都得关心。你们听了我们节目绝对是有收获的啊，因为哈尼呢都会给大家精心的这个准备一些当下发生的关于情感的一些新闻事件、一些故事、一些案例，也能满足大家的窥探欲、好奇感，对吧？同时呢也是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借鉴、一些教训，以防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对吧？如果说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你该如何去做呢？好的，再次提醒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啊，新朋友说，哎，为什么叫嘻嘻宝贝、哈哈宝贝呢？嘻嘻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粉丝、女听友，哈哈宝贝就是我们的男听友、男宝啊。那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除了车载的频率以外，还可以通过官网和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些网友看到这位大爷和几位啊五位的女嘉宾、几位阿姨啊唇枪舌战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位网友说，这几个大姐，哎，我觉得都挺好的，都很亲切。还有一位评论说，这男嘉宾绝对是普信男的典范。 这位说他不是找老伴儿的，是找女朋友的，这点赞率也挺高的。然后有人回复他说是图他老，图他不洗澡，还有人补充说图他老，图他身上有老人味儿，还有人补充他想找年轻漂亮的女朋友，可惜他实力不允许啊。刚才不是有提到说他有存款吗？说他这个存款是跟之前的老伴儿啊共同创造的财富。那就有一个网友评论啊，我觉得是调侃了，对，他说说不定这个存款就只有2500。有人说活到老普到老，男人至死普信男。还有人说这就是普信男老了以后的样子。这位美女说这是普信男的天花板啊，那就是普信老头。这个女生说老头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老头。这位网友的评论是哎呀，这几个阿姨也是想不开呀、啊、身体看起来都挺好，挺乐呵的，姐妹们一起开开心心过不好吗？找什么老伴儿啊。还有人评论这节目坚持20年好吗？等我到了年纪我就来参加。还有的说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我现在就不找了，等我退休了我上节目找。说到这里哈尼再给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一段话，叫什么呢？叫什么时候最适合找对象，就是退休的时候，有双宝，有退休工资，有时间，有闲。 OK， 关于这位男嘉宾呢，他的交友情况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这样看来呢，的确是老大爷呀，他的要求年纪不小，要求高，在阿姨们的眼里呢，他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顺眼啊，自视过高。那在看了那么多期的老年版的相亲节目呢，哈尼是接下来的时间重点的要奉献给我们另外一位张子富大爷，也是东北的一位啊、丧偶的，也是丧偶的一位老大爷，在找后老伴儿。他现在可火可火了，这位大爷不如他，我们来听听他的相亲故事。
要脚天地里住，你上哪儿找去？人家告诉你找老伴上中介呀、啊，花钱上中介吧，就这么上中介上去。
花多少钱？
给中介200，办一个手续事吧，给你办成了，你交中介费200。但是给人那个老太太呢，有的是1500，人不干，就得2000，就得2000。
就过来，然后你得一个月给那个老太太2000。
2000，保姆我不要。保姆伴我也不要，我就要找个老伴啥的。这是中国老传统啊，就是找后老伴啊，续弦呐、啊，都是俩人到一起就成一个家。结果现在整个啥变味了，到找老头吧，后老伴了，来就业来了，就业的挣钱来了，就叫开工资，就叫给开工资，一个月开2000。我是社会风气变了不是吗？为啥我要找你们的这个原来不晚呢？那就说了，为中老年人。相亲，我打听了，我说你们是不收相亲，那个老伴呢要不要钱？有要钱的，有不要钱的。我告诉你啊，我说要钱的，我一律不要。不要钱的，你给我选，我养活他，我养活他到死，我养活他好，掉到我这就掉腐坑了。
这个开场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位张子富老大爷呢76岁了，但这个节目好像办了2-3年吧，那他应该也参加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现在年纪应该是78岁啊，也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人。那他是丧偶退休的老教师啊，那工资呢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吧。那他呢说曾经也是找过这样的一个婚姻中介婚介，那要这个每次事儿办成了，就是所谓事儿办成，就是说你要找相亲对象是吧，办一次我给你介绍一次成功，介绍一个成功了啊，约会了就给200块钱啊。那他刚才提到呢说是有人跟他要钱，这个要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方女方会要求将来我们一块过日子了啊，除了这个生活费以外呢，你还得给我点零花钱。他就说有一个要1500的，他没答应啊。 他就说了，哎呀，这社会风气变了，他说中国传统啊、那个就都是女人伺候老伴儿的。他说为什么还要钱呢？我又不是找保姆啊，怎么找我这儿开工资了？好，我们继续听他的相亲故事。
是不是不要钱呢？
那分咋说
啊？
不要，我不要是不要，看你想不想给。
不是，你不要我还能硬给吗？不要，这过去吧，在我印象中，要从30年，从40年，那咱们都知道，有的那个光管不足的男男女女凑到一起，俩人过日子，就男耕女织，男的干活养活女，女的女的伺候男的，俩人过得挺费啊，挺非常好。这就不是要钱，要钱的本身有的现在在中介要钱嘛，就像上这来一是打工似的，还叫开支，美其名曰干啥呢？上班啊，是就业啊，搁上这来是不是？那就没有意义了，失去夫妻意义。夫妻之间咱们组成家庭是保证口子，夫妻之间那还能谈到给谁给谁开支吗？是不是？
原来你说那个，那是社会现象变是变了。那时候因为女同志没有经济来源，但是没有钱，她活不了。现在是因为女同志有经济独立，所以女人要钱也很正常。一旦有什么大病了，但是毕竟是后结核的吧哈。你说有点啥病了，假如说她突然得肿瘤了，需要10万20万，那你咋解释？
那你要是不要钱的话，10万20万也得出去，得给治啊。那不对，因为你是老伴儿，家庭成员就跟我那老伴儿一样，不是吗？
我告诉你，现在为啥女人多后结核要钱，就叫经济保障。行了，我说完了。
那你这处好了不一样呀？不，既然你不要钱是老伴儿，那就是亲人，不是吗？那就当亲人对待，不是吗？如果要没有那个新人度，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人味儿了吗？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两个片段呢，是节目组给这位78岁的张子富大爷介绍了一位相亲对象，是65岁啊，那小了他一轮多呀啊，65岁也是丧偶的这位阿姨啊，到了张子富大爷家参观一下。我现在看一下他家这个情况哈，这房子也是特别的老旧了，然后呢，感觉不是很大，家具啊、电器啊摆得满满当当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老大爷啊，戴着这个黑色黑边的框架的眼镜啊，也是头有点秃了，头发呢没有完全的白，应该是有染发啊。78岁了，你想想对吧？身板呢看起来是比较直的，个子是1.772米这样的。那他一上来呢就跟女嘉宾问你要不要钱，天哪，还说了，那女阿姨说我不会主动要，就看你给不给。那这大爷就说你不给我能主动给你吗？不可能，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阿姨呢，大家也听出来了，说的特别的好，是吧？说这个现在女性呢，经济思想都挺独立的，但是两个人过日子肯定是要考虑到家庭的生活的开支啊，对不对？那的确是，就是说也要考虑到医疗保障这块儿。你说人呢，尤其是到年纪大了啊，这病那病都出来了，有一些老年病，是不是？所以这时候肯定是花销会非常的大。那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一点都不矛盾的，是不是？老大爷也说了，说是一家人的话啊，只要你不要跟我要这零花钱，什么另外开支啊，安心做家务伺候我。他说你要是得了什么病，我也是愿意出这个钱的啊。所以他始终还是觉得说不能接受的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明白人都理解了，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老大爷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我们继续听。
口气酸涩，太不识货。这一段这些老同志碰着了，哎呀你行啊，你上电视了。我说人有生之年上电视你们上不了，这是一种待遇，是一种享受。昨天我剃头去，剃头那个女的50多岁，张叔你
你上电视我都看着了，看着，哎呀，你讲挺好，好啥呀好？让人家没相中，让人甩了。我说他没相中，没看着我吧，我一点不感到悲观，我还很乐观。哎，那不一定强悍就成，哎，有的吧，他还不识货。我告诉你啊，就那个张淑华，张淑华，我跟你说啊，我石榴字你能烧去，他语言尖刻，态度冷漠，口气酸涩，太不识货，不要钱的，我就不想要钱的，啊，你看要钱的更不好，哎，不要钱的吧，感情深厚，不是金钱万能，感情啊是无价的，建立起来感情，不要钱才好呢，那才能在一起过日子。他识货，我相信他搁白城能看着，能跟我有眼缘，而且相中我了，我表示赞赏再赞赏，感谢再感谢，没看着没见着面，他就有这个态度吧，我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水平，值得我爱，值得我追求。我也昨天前天你给我打电话，我说就这种人，我表示同意了。同意在哪里呢？因为他识货。
哎，笑死我了！这张大爷、张子富大爷就把自己当成货品了。他识货，他不识货啊，还送了十六字真言给之前的这位阿姨，就我们刚才听到的前面两个片段的这位阿姨，65岁丧偶的，比他小十几岁哈。然后他还看不上眼，哎，觉得人家态度冷漠啊，言语酸涩啊，不识货，他觉得自己太优秀了。然后呢，上了节目以后，很多这个一些邻居啊什么也都看到了，也调侃他，他觉得自己哎，你看得意，我上过节目了是吧，有这辈子有些人是吧都还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是他现在火是完全是因为他的负能量，不是因为正能量，不是，是因为他太注重的什么，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太注重说找个伴儿就是必须得伺候我的，而且还他要年轻漂亮的。稍后你们就听到他的这个原话了。现在栏目组呢又给他安排了另外一位阿姨，这位阿姨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是一位热心志愿者，就是经常呢会愿意去帮别人，很热心肠的一位阿姨。那他俩呢是同龄，而且也都是丧偶。这样吧，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老年的相亲。
世纪游轮欧洲莱茵河豪华游轮和瑞士8天之旅，12月15日西雅图出发，独家包租整艘莱茵河豪华游轮阳台房，游轮所有酒水免费畅饮，上岸游览全包，全程包餐包门票，瑞士参观苏黎世和雪山美景，每人价格仅2799美元起。圣诞假期和我们一起去坐游轮，看雪山，吃大餐。世纪游轮咨询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再次的提醒，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 APP 和官网来收听，请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姐还会开车呢，
这啥车呀、啊？这是啥轱辘车？
多大了？咱还开车呢？
78岁，
毛岁78岁了，还开车呢？
说着呢，说着。
哎呀，那下来吧，来，咱下来下来。哎呀，开多少年了？
哎呦，20年，10多年了。有这车，开始出这车我就买。
开10多年了，这车。
嗯。
就有这车的时候咱就开了，是不是、
啊？对。哎，这车都破这样了。
哎呀，
你没看贴字那家，都贴一回又一回。
贴个志愿者是
吧？嗯，啥都志愿者，坐车也志愿者。买白菜送土豆都是志愿者，
咱这车就相当于啥，咱拉人
随便拉，不要钱，
不要钱，
就当志愿者。完给人拉个白菜呀、啊，拉个啥，反正就啥都当志愿者。
有一回下雨，他那还拿个电脑，我一直送到那楼桥立交桥下。
哎呀妈，你这身体真行，78了还开小电动车溜溜走，刚才干啥去了？开车呀？
开车开
局
去了，
开车开局去了。哎呀，这真是，走吧，走进屋，走进屋，进屋。
哎呀妈，那屋我告诉你，孩子，你要进屋吧，得吃一片镇静药，怕吓着你们，又埋汰又勒的上哪的。我现在通通的收拾屋子呢，收拾屋一时来个人啥你，哎呀妈，做心理准备，别吓着你，又埋汰又脏又。
现在记者呢是来到了这位周淑英的阿姨啊，她家里边，她呢骑个这种三轮的小车，不单是帮老人送菜，也帮年轻人，看起来就是那种让人觉得很暖心的一个很热心肠的阿姨。她呢还让记者做好心理准备，说家里边挺邋遢，没怎么收拾。
因为我都准备备。一大箱子卖了，一天卖，就搁这门口卖一袋。我呆着吧，越呆越长病，就呆着吧，心情不好，干脆在这边卖几箱。我原价卖的话，我还拿我跟谁说话唠嗑，整个这单元没有说话唠嗑的人。那个对门老太太80走了，楼上的走了，楼下那个呢82呢，早上去买菜，我还跟他说话唠嗑了，你搁这门口这个4点来钟没了，我根本就不想。但是我一想，孩子都在外地，你说要是死的这屋是不是烂的时候，这都一心了，活的气儿都没有。但是我一想到我丁家看电视那电视台吧，手这到那，我这心呢像开两扇门就有点碰了。就是我一看，我这一样的人都50多高，人家活那么潇洒，咱们为啥活得这么累呢？这生活频道我一看，这玩意挺有意思，看看有老太太老头也给介绍对象，就这么动心了。完就那个叫张子富那个，我为啥这么讲呢？我不图他钱，我不图他啥，就找个伴儿。钱是身外之物，人情常在，钱有了之。我就本着这原则，我说到做到。
关于刚才这个片段呢，哈尼是看了，应该这个算是第三遍了啊，依然是眼里有泪啊，真的很难过。其实78岁的周淑英阿姨呢，说出了非常多老年人，不管是离异啊还是丧偶啊，一种单身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尤其是年纪越大啊，尤其是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孤单。怎么能看出孤单？你看她买了很多鸡精，她说就卖鸡精，她说不图赚钱，就想有人唠唠嗑。他说这一栋楼都没什么人能跟他说话的啊，还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位大妈82岁，比他年纪大一点，这当天还刚见过面，你看下午人就没了，觉得一说着就伤感。那我们话语当中也听出来了啊，这周淑英阿姨呢，她是看了节目，看到了张子富的介绍啊，联系的栏目组，想要去跟这张子富大爷会一会，但是没有想到呢，所以说人一定要近距离的接触啊。后面非常非常的狗血，继续听。
还伺候他，你贪吧呀，伺候你啊，叫保姆去吧。不紧张，我像平常串门，我一点不紧
张。像平常串门似的。
隔窗看不准，啊，也戴眼镜，戴眼镜，看这样呢。这老太太还行啊，我得给门给他开开。来，屋里请吧。
哎，
啊，这老同志，来吧，就进屋里坐着吧。
嗯，那来吧，
来，搁长廊坊绕一圈去。
来，你给大姐看看你的书。来，大姐个高，有点稍微驼背，是不是？
不是有点，而且真有挺大驼背，我个高不高？我到100岁保证笔直，他没我高，我1.7米、1.72米呢，反正他也有1.7米。
原来也1.7米，现在他说
的。其实你说大姐的个儿绝对不矮，大姐年轻的时候也得有1.7米，是不是？
我一开始吧，分配呢大二中教理化， 但是呢，赶个好机会，教育局呢调人，就把我调到大安县教育局。安广镇缺妇女主任，就把我调到安广镇当妇女主任。完了之后呢，要着老二以后，我主动的，那年80年受二胎指标，我主动不干妇女主任了，要孩子了，要着老二，要着老二，完我就上工会。
净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
小何给我
办，说小我呀？
那你吧，来实际的，那你说这话，我有想法，我伺候为啥伺候你呢？你不能伺候我吗？咱互相伺候不行吗？我们现在这第一句话照出那么一句话，哎呀，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爸爸找年轻就行，能多伺候10年、20年，这样呢能把我伺候死了。
我们现在这第一句话照出那么一句话，哎呀，还伺候他？你贪吧呀，伺候你啊，找保姆去吧。
我告诉你啊，就他这个，帮他讲他这个履历。就不是伺候人的那个底子。
这个年龄段找老伴都是老伴，这个伴这好好理解理解，不是说是找奴隶，也不是说你必须伺候我，我必须伺候你，没有这个概念，是不是？
对。
我找老伴啥意思啊？
就是伺候你。
就不能做饭我。
那你挣那么多钱，你再过日伺候你，那不也行？
不说了，现在我跟你俩吧，就算告别了。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我必须得有人伺候，儿子不能答应，儿子不能答应，不要已经不行了，不敢那，我没说不敢那老太太，第一条他
不告你归根结底一句话的，他嫌我长得老像，他要长得小姑娘，他就要找年轻的，他要找一个年轻，他不好意思说。
哎，年轻好，当然年轻我年轻好吧，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告诉你，我找年轻的，跟我儿子我都说了，爸爸找年轻就行，能多伺候10年、20年，这样呢能把我伺候死了，我给他留下一笔资金，反正让他上敬老院看。我90多岁是我不伺候他，但你90多岁你得伺候我，要不伺候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来了，咱不提前，那咱不提前，我没提前，你还不行。这人，我告诉你，你看他摆那4样东西，你没看着吗？都啥玩意你没看着吗？桃有一个桃是一堆来的吧，分色，那个红色搞一个盆里，那个呢白不刺啦，黄色搞一个盆里，完那也是个摆个柿子，那个是个什么玩意，完4样，就从他摆那个东西，我看抠到家了。
要钱伺候我宁可给钱，花钱这不就找人伺候我呀，那不要钱也不伺候我，那跟没找一样不是吗？这个词啊，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夫人伺候老头，中国古今天经地义。那不，你看你夫人，你不得伺候老伴儿，那不得伺候吗？
大哥，那叫照顾，那不叫伺候。
哎，那就变相说法，照顾啥呀？照顾和伺候是两回事儿。
那你伺不伺候他呀？你伺不伺候他呀？
我咋伺候他呀？我不能伺候他，因为我不能。我不会伺候人，我
那老伴儿
他有病我可以伺候他，没病呢就他就应该伺候我了呗。
那老伴儿不是相互的吗？
我上中介花2000找一个老伴儿回来就伺候我，2000。
大哥，你去中介花2000找的那不是老伴儿，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您那都承认，就是。老伴儿，
他不管承不承认，但是从那个意义上，你既然去中介花钱，你记不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你说了对不对？你说老伴儿之间是不需要给钱的，但凡只要拿钱给的，那就叫你找的是保姆，那不叫老伴儿。
现在吧，就得给人报酬，给人待遇，伺候你给待遇，那也没别的说。
你愿意上哪找上哪找，上中介也行。你我们这个单位你找不着。
我送送你吗？啊。就是要送送你。
行，领个行了。哎呀，认识就是缘分。那
缘分，见面就是缘分。
行。
哎呀，这个机会要珍惜。
好了。
大哥很珍惜。
行了，
行了，
司机走。
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这个画面啊，周淑英阿姨呢，她是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了张子富大爷，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是退休的老师，哎，好像周阿姨也是老师来着，她就想见一见，毕竟是同行嘛，但没有想到呢，啊，栏目组呢带着周淑英阿姨到了张子富大爷家，这大爷呢就拍了一下他的背。我来形容一下哈，周淑英阿姨呢的确是有一些驼背的，对，其实老人家不很正常吗？很多老人到老了那背都是不直，周淑英阿姨啊，年轻的时候肯定她也说了至少1.7米，个儿挺高的。这张大爷呢也就1.71、1.72吧，却看起来有差不多。他有一个举止非常非常的不好，在评论当中呢，网友也说了这个事儿，大家也发现了，哈尼也发现了，他去拍了这个周淑英阿姨的背，哎，你说人家驼背是吧，身形不好，你有啥不满意的你可以稍后说，你除了这个动手动脚以外啊，你还当着这个其他人的面是吧，这个可是拍节目呀，在全国都能看得到的节目，当着栏目组当着主持人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你在而且主要是当着这个当事人的面在周阿姨面前说，哎呀这个背有点驼呀，啊咱不是一般驼啊，很驼呀，说自己身板好，到100岁都这身板都是直，那进了家门呢也都还没有坐下呢，都还站着说话呢，水果都没顾上吃，那阿姨就自我介绍说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啊，还有那个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情况，这大爷呢就把人家给打断了，人家都还没说完呢就把别人打断了，第一句话上来就是你就说吧，你能不能伺候我，所以呢周淑英阿姨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哈，一你打断别人是吧，非常的没有礼貌没有教养，你这还当老师的呢是不是，怎么教的学生呀，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对吧，没有为人师表，就人家话没说完就真的非常没有礼貌啊，然后一上来就问人家能不能伺候你，那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不叫伺候，这叫相互照顾，他说不是，他照顾跟伺候还不一样，而且他始终一直在节目里边都强调他不愿意伺候另外一半，他就要另外一半伺候自己，而且也说了，他说我必须得找年轻的，我找小我10几20岁的，这样呢就是身体好有体力照顾我，而且不能跟我要钱花啊，免费保姆，很多人就说了你就是在找免费保姆，那这个大爷呢到最后也说了一句，他说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那种花2000块钱的老伴儿，那花2000块钱呢是保姆不是老伴儿，大家也听到了，最后呢是不欢而散啊，这阿姨一口水没喝水果也没吃就走了啊，那阿姨也说了真的感觉到她太抠了，准备那4样水果呀也是非常的不像样啊，那后来大叔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言语有点鲁莽哈，有点让人不舒服了，就主动提出说要送一送他们，但是呢这个已经为时已晚了，阿姨根本听不进去啊，什么珍惜不珍惜的，直接说司机开车，这阿姨挺幽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送走周阿姨之后张子富大爷是如何评论周阿姨的。
我必须得有人伺候，儿子不能答应，儿子不能答应，不摇已经不行了，不敢那，我没说不敢那老太太，第一条他不能伺候，第二条演员不行，身体也不好，那看不看驼背，我别说我们俩年龄相当，你看我右边笔直，那你看那弓腰走道也费劲了，就这样体态我根本就没相中。
从张大爷的肢体语言来看啊，我能想象到当年他教课的时候应该是一位非常严苛的老师啊，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说话的时候用食指去指别人。